利弗摩尔说，坏消息不能阻止牛市继续走牛，就算是世界大战也无法阻止，反之亦然。交易者唯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评估大势。世界大战也不能改变牛市吗？是的。那么大家可以把这个过去100多年的这个标普指数，或者说是更长一点的这个道琼斯指数和美国历次参战的这些战事时间表放在一起，你就会发现确实是这样。那么一个简单的方向，东北方向。那么什么是大势？这个话题很大，那么我简单来聊聊我自己的看法。我认为的大势呢，包含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时代啊，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然后是经济，然后是市场，叫时代、经济、市场三个层面。时代指的就是时代红利，我们经常说我们要投资的主要的目标是获取时代发展的红利。它主要分为三个方面，那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社会生产效率方面啊，我们也就是说，简单说就是科技进步。我们人类从过去的这个手工时代进入到现在这个时代，一共经历了三次重要的科技进步。那第一次是叫做机器动力代替手工劳作，那这是第一次工业革命。那么第二次工业革命我们称之为电力革命，就是电力的大规模应用。第三次呢，就是信息科技和互联网。这三次重大的技术进步改变了我们的时代。那如果说我们做投资的，你如果恰好投资了那个时代的主要的这个科技进步的方向，那么无疑的获利是巨大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准这个方面，主要呢我认为还是在医疗保健这方面啊，也就是生命科学、基因技术、生物制药这方面，它能够大幅提高人类的这个生存条件，或者说是延长人类的寿命，增加人类的健康之类的。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能源，就是叫做能源进步。那么现在我们大家都在谈什么气候变化，谈这个新能源，谈这些东西。那么如果我们弃用煤和原油这两个最重要的能源储藏方式，那么我们就必然要获得代替他们的方式。那么就是说，第一个就是发明一种更高效的获取太阳，直接获取太阳能的这样的一种技术。那么我认为当前的光伏技术，这个能源的转化率各个方面可能还不能够做到那么优化，还不够啊，还需要再进步。那么另外一个呢，你能够把这个能源转化下来，你还需要把它给它储藏起来。简而言之，就是要获得一种能源获取方面的一种转化方面的技术革新，另外呢就是一种储能的，把这个能源储藏起来的一种技术革新。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所谓的时代红利，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能够大幅提高生产效率的这种技术，或者说这种科技，那是我们重点要去投的方向，这是一个大势的方向。另外一个就是大幅提高人类生活水准的这种方向，也是一个大势方向。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能源，能源革命、储能革命啊，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大的一个投资方向，这都是大势。前面讲的这个是叫做时代红利，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叫做经济周期。经济周期理论上说呢，就是信用周期，就是信用扩张与收缩的这种啊钟摆式的这种变动。在央行啊中央银行这种权力还不是特别大的时候呢，经济周期呢主要是靠自由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机制来实现的。但是自从有了现代这个货币理论，也就是 MMT 之后呢，貌似只有扩张没有收缩了。也就是说，市场自我调节的这种机制失效，市场基本上是被央行，当然主要是美联储全面操纵。因此为什么我们投资者这么重视美联储的政策啊？意义就在这里，全球的市场都已经是被操纵了。我在之前的这个节目当中也提到过一个叫做金融独裁的这么一个概念。我认为金融独裁走到一个极端，必然会导致危机，必然会导致当前的央行体系，这就所谓的 MMT， 也就是现代货币理论的一个终结。目前的这个钱已经没有了锚，对吧？那么钱一离开市场到市场之外，那就是贬值。 所以现在进入了一个不断强化的一个死循环，就是不断的印钱啊，不断的缺钱，不断的印钱，不断的这些钱进入市场自我强化，那么导致各种各样的泡沫，直到有一天央行体系已经无法维持这样的一个系统的稳定性之后崩掉，所有的理论重新建立，然后又会有新的理论建立起来，等等等等，这就是一个经济周期啊。说到底，经济周期它还是人性的周期，只要有人在，有人性在，这种波浪起伏啊是不可避免的。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市场方面啊，就是关于怎么样去看市场，怎么样去看市场的图形啊，我们已经讲过太多太多了哈。简单来说就是四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基本理论啊，这是我自己的基本理论，是叫做价格围绕市场平均成本上下波动啊，这样的一个理论。其次就是说趋势转折与发展的五个关键步骤，那由于这个趋势转向另外一个趋势，它必须要经过这几个1、2、3、4、5步骤，那然后再从另外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这样子。那么趋势要转折之前，它一定会有标志性动作，尤其是出现人性之极，出现这种情况，如果随即能够出现趋势转折的这个某些关键动作，那么大概率也就是说我们从图形的角度上面就能找到这个趋势，这个大势有可能要发生变化了。那么回到这个利弗摩尔这句话说，交易者唯一需要做的事就是评估大势。那么好，我们已经说了有三个方面去评估大势。第一个是时代红利啊，怎样去寻找时代红利呢？我觉得首先第一个方面就是你要有足够的好奇心，你要去寻找那个属于下一个时代或者是改变当前这个时代的某一种科技，那你有好奇心你就会发现。第二个层面就是经济层面，那么我们要搞清楚当前的经济是属于是经济扩张期还是经济的紧缩期啊，这个事情一定要搞清楚。那么第三个就是市场层面，那么当前的图形的趋势是否还存在，是否还完好。有了这三方面的这个从大到小的这样的一个层级的观察大势的这种方法方式，那么我想如果说再给你一次2020年3月的暴跌，你会怎么看呢？你会怎么做呢？一旦我认为自己找到了正确的方向，我就要验证它，而验证的唯一办法就是投入资金。很多时候赚大钱的交易往往就是一开始就做对了方向的头寸，做对了，市场会毫不吝啬的以最快的速度慷慨的奖赏给你。这里面有两个要素，第一个就是要快啊，不能磨蹭。如果说一笔交易进入之后市场总是磨磨蹭蹭不奖赏给你，不愿意朝着那个最理想的方向在走的话，大概率这一笔交易就要失败了。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他奖赏给你一定是非常非常慷慨的给你，就是说短时间内获利巨大，让人一种望尘莫及的感觉，想追又不敢追的这样的一种感觉。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做对了，那如果说我找到了方向，我要不要加仓呢？那么这也是经常被问到的一个话题。我过去有一个习惯，或者说是也是一个经验之谈吧，我把它作为一个叫做心理钱包。假设我这一笔交易我打算做5笔进去，那么我会把这5笔分成5个不同的所谓的心理钱包，也就是说自己记一笔账吧。啊，这一笔进入是10块钱进入的，下一笔进入是15块进入的。如果说15块进入的没有朝着这一笔交易的一个理想方向走，那么第二笔交易撤回来，但是第一笔交易依然留着。那么如果最理想的就是5笔交易一步一步走，5笔交易都成功，都朝着非常好的理想的方案在走，那是最好了。那么大多数情况下呢，可能是5笔交易有3笔是对的啊，那么另外有2笔可能是磨磨蹭蹭没有朝着这个方向在走，你可能是止损了或者怎么样。但是我只是把我这种叫做所谓的心理钱包的这样的一种方式，这样的去管理你的，也是一种资金管理的一种方式。如果说你一笔交易，或者说是不管你多少笔交易做进去，做对了，都对了，也获得了应得的奖励了，请记住立即进入这个对立面思维。马上比如说我是做多啊，我做多进去，一切都朝着我想要的方向在走，非常顺利， 很开心，对吧？好，马上反过来想，如果我是空头，怎样的情况对我有利？因为你只有立即转化成空头思维，你才能够找到作为空头来说最佳的交易点，最佳的这种进入位置。实际上，空头最佳的进入位置，恰恰就是多头的最佳的止盈或者说是止损的位置。还有一点就是说，不要做模拟交易啊。利弗摩尔说，要验证的唯一办法就是投入资金。那么如果说你心理承受能力比较好，那你多投一点；心理承受能力稍微差一点，就少投一点。哪怕就买一股，哪怕就买一手，也要去做，要去不断的去验证。你只有不断的去验证，不断的去修正自己的理念、逻辑和交易方法，你才能进步。模拟交易毫无用处，对你的心理建设没有一丝好处。只有把金钱实实在在的投入进去，你才能够实实在在感觉到你自己的心跳，你才能感知到市场的心跳啊，你才能够知道自己的情绪在哪里啊。我们说，经常说一句话叫做情绪会影响智商，你没有情绪，很冷静的做着模拟交易，这对你来说毫无意义。尽管对行情和走势的分析正确，但却没有赚到应该赚到的那么多。为什么呢？不完全的胜利和赔钱一样值得总结经验。这里呢，我不想去评价这句话，我只是想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看法，就是说，完全符合理想的那种交易是不存在的。比如说，我经常讲到一个盈亏比，比如说5:1的盈亏比，那么你一定要赚到5你才走吗？盈亏比与其说是一种战术，不如说它是一种战略。如果说是没有达到5:1的盈亏比，你这笔交易大概率你是不需要去做的，因为会有误差。5:1的盈亏比，有可能你真正交易下来的这个真正获利做得好的，完全理想化的话，可能只有3:1啊，只能有3倍。而如果说一处理不好，可能只有2:1的这样的一种东西。所以为什么要把盈亏比放大？就是说，我们既然要去打这一场仗，我一定要在战略上面能够有更有利于我的一些因素。Anyway， 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呢？什么叫完全的胜利？其实完全的胜利是不存在的，而是什么呢？你要有一个完整的战略目标，但是呢，你在战术上面可以做出让步，有时候呢也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的。没有人能抓住所有的起伏，不要去抓最初和最后1/2的利润，那需要太大的代价。我想呢，这句话呢，有经验的交易者都是深有体会的。我们做趋势交易，掐头去尾，吃中间就够了。你要给自己一个容错的空间。任何一个好的交易系统，好的交易策略，它都有它的容错空间。容错空间就是说，你不需要去精确的去抓那个精确的买卖点，而是叫什么呢？模糊正确啊。我们没有人知道哪里是最初的1/8，哪里是最后的1/8，不知道的啊。但是呢，我们通过看一些迹象，比如说大量缺口2B 出现这些东西了以后呢，哎，你大概就知道了，好了，这个趋势大概率就要结束了。即使它不往下跌，它估计也要横着走，斜率要改变了，那最肥的那一段有可能就不在了。看见迹象你就知道，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另外一呢，就是说关于就是看结构，我们说涨到哪里，不要去猜顶，不要去猜顶，而有顶一定是有顶部结构的。看迹象，看结构，最后呢，保持你的交易一致性的原则。你是以这样的方式进，你就以这样的方式出来，你是看这个东西进的，你就看这个东西出来。做股票投机，最终让你赚大钱，靠的是在大波动中坚定的信念。哇，这句话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也非常非常值钱的一句话。那么我自己的经验就是说，纯粹依据图形啊，其实是赚不多的，也赚得很辛苦。那么真正赚大钱的交易，其实呢，就像我经常说的，就是拿一笔亏光不心疼钱，找一个好生意啊，买进去就不管了。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说，你要去评估这个你的投资标的，你要找到一个好生意，你要去看这个好生意是否符合这个时代红利。它是否符合两个提高，对不对？你找到这样的一个好生意，同时呢，你能够评估当前的市场风险在哪里， 当前的宏观经济你要有一定的了解，然后根据这些评估拿出一笔钱去投资给他们，去享受这个企业、这个行业、这个时代、这个经济周期所带给你的这种红利，叫做水涨船高。不要试图去把面条拉直了吃，这太难了。当然了，我相信很多年轻的朋友必定会去先去尝试把它拉直了吃，最终你会觉得没有这个必要。你要能够忍受一些向下的波动，那么你也就能够获得那些向上的波动。你不可能趋利避害，把所有的下跌都避免掉，只拿到上涨，这是不现实，这也是做不到的。股票投机远不止分析图表那么简单，牛市中坚持看涨是至关重要的。首先得判断出这是牛市，这是重中之重，没错。那么问题在于是怎样判断这是一个牛市呢？那么我在很早以前提出过一个叫做四轮驱动的理论，叫做宏观政策要积极，市场资金要充裕，企业盈利要增长，技术图形要配合，就这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呢，是我当年总结 A 股得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四个方面啊。尤其 A 股是一个政策市，然后政策是放在第一位，宏观政策非常非常重要。2007年我进入美股市场以后呢，我又总结出关于美股市场的四轮驱动，也就是 ELVS。E 代表的是盈利，第二个是流动性，第三个是估值，另外一个呢就是情绪。那么我们都知道情绪是非常非常重要，尤其是美股市场，它是全球23个小时全球都在交易的一个品种，有太多太多的情绪去影响它，有股指期货，有期权啊，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衍生品来大家来在这个市场里面发泄自己的情绪。所以说情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查指标。除此之外呢，就是我经常说的一个概念，叫做反身性。上涨下跌都需要一个听上去很有道理的理由，但是其实不见得是真的啊。这个 A 和 B 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但是只要大家都相信是这样，那这个市场就会形成反身性，即使它是错误的，它也会推动成为市场的一个强大的一个推动力。一个超级长的牛市，它需要源源不断的动力，源源不断的反身性去推动它。市场在不断的 N 个原因当中，始终能够找出一个来推动市场往上走，大家都相信这个因素能够推动往上走，那么这就是反身性。你不要跟他讲有没有道理，市场从来不跟你讲道理的。